谢秀琴带领我们很好的诗歌敬拜。这个2021啊，又是两个月就过去了哈。我在这个其实这个新的一年里面，一开始我就有两件事情要借着圣经来祝福我们，真的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那第一个就是像诗篇讲的，他说第一篇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并为有福。那这个就让希望我们变成有福的人，第一个，这是第一个祝福。第二个是从箴言来，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因为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也成为有智慧的人。所以这新的一年里面，很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啊。那也在过去的这个每一个人的生，这 不光是2020年，我觉得人的一生都是这样啊。就我不晓得在这样的一个今天的日子里面，你生活中是有很多的有一些苦的滋味呢，还是有一些乐的滋味啊？还是就说也很希望在这个新的就是一年里面哈，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再次的重新认识神。如果我们是在有苦的啊，就是有困难的，有试炼当中的，更要来认识神。因为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的痛苦，你需要认识那位真正大的那位。你不要注视在自己小的地方，你一定要注视那个高高在上那个大的那位，让他的智慧，让他的力量来提升你，来翻转你。这是在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自我的勉励啊，就在你在苦中有困难的，有不顺的地方的，你更要认识这位高高在上、这位伟大的这位。那如果是，也许这一年里面，或者说我们听到的是有快乐的事情的，不论是家庭的哈，工作的，或者是各方面的，可能你经历到一些美妙的一种体验的时候，那也更要来认识神，因为我们不能停在这些小确幸里面。我觉得基督徒一定要离开这个生活中这种所谓的美好，离开神一点点的祝福的这种小确幸，然后我们不能够靠着幸运来活。哎，刚好我们是健康的，有人生病了，刚好是我得到了什么，别人没有得到，那我就感谢神。我们不能靠这个小确幸活着。如果照一个正常的逻辑的推断，我们就能够懂。我就讲康德这位哲学家，他在讲到一个人的道德先验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词，他叫做在台湾是翻成绝对命令，在国内可能翻成是我忘了他怎么翻，就叫 categorical 的 imperative。 也就是说他说人啊，这位哲学家，我就讲一下康德啊，他活了80岁，在德国这个哲学家，他80岁里面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样一个完全没有离开过他家乡，没有到过任何其他地方的一个人，活了80岁，他就在他在这个趟里面，就在他80岁里面这个人生里面，他发展出一个影响到整个后代多少哲学家的一个哲学。那因为他就是有一个相信，就是说人的里面有一个共同的通则，就是他说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照着你想说你做这事，你也同时愿意这一件你要做的事情变成适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如果我喜欢这样做，那我要想说如果全天下人都这样做好不好，那你要把这个用到全部的通则里面去，这个叫做一种命令，就是说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声音，有一个从神来的一个声音，就是说人不是只是一个自己，他就在一个人生的 在他的这个在他 默思考的里面，逻辑的思考里面，他就能够悟出这个道理。你要做一件事情有一个通则，那个通则就是你想想看，这个通则如果用到全部人身上 通不通， 那我把他的话用在，我把话借来用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小确幸是在我个人身上，你想想看，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你有一样的确幸，跟你有一样的幸福？如果没有的话，那这样的一个幸福呢，一定是不可靠的。就是用这样的一个通则，就是你没有办法兼善到天下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让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同样的解答的时候，那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确信啊是不可靠的。那也就是在今天这个新的一年，我愿意就是说，这都是对我个人的勉励哈，就跟大家一起勉励，就是说要来重新认识神啊，要来重新认识神。我常常觉得，从我这一生自己信这一路走过来，这个对神的认识啊，就认信仰，就是说，如果我走得不好的时候，我在神面走得不好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对他的认识不够。我们就是因为对神的认识，可能有认识，可能认识的不够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跟随他，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得到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宝贝。那我们在外围，我们在外围一直在绕，但是我没有真的得到那个宝贝。如果你看耶稣在呼召他门徒的时候，他一开始碰到约翰跟西门彼得的时候，他碰到最早碰到是约翰跟安德烈，那他那个他讲一声说，这个施洗约翰讲说，你看这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们两个就觉得耶稣身上有一种特别的这种吸引力，他们两个就跟着走了，然后。西门这个安德烈就带了就回去告诉他的哥哥西门，然后这个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这个约翰，他们最早遇到耶稣，然后接着呢耶稣往前走遇到腓力，那腓力一信了以后，他就告诉拿但业，就说我遇到了，他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他们以色列心中的宝贝，叫做弥赛亚。我不晓得在我们心中的宝贝是什么，他一碰到耶稣他就知道这个是宝贝。我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遇到彼得、约翰、雅各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来跟从我吧。”他们马上就丢了渔网，就来跟从。你看他们的神的呼召跟人的跟从是非常快的，因为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身上有这个天上这个王的这种吸引力，所以遇见他的人就知道他不是人间的，他不是这个世上的。他虽然是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就觉得他们遇到了宝贝，他就舍下他的往来跟随。那我们呢，当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舍下什么都不是啊，而是说在我们对神的认识上面，我们也许还没有再往前去。如果我们每一年在我们每一年的里面我们都在往前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越靠近这位他的本体的时候，神的真实的面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越丰富越自由。我们的不自由或者我们的捆绑都是因为我们对他的认识不够多，包括 就讲的是基督徒哈。所以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的时候，是希望这一年里面用这个以前的哲学家有一派叫做怀疑主义，特别是那个笛卡尔哈，他讲我思故我在的那个，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深愿每一个人在他一生当中，你好好怀疑过一件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你用一点重新检验一下，你检验一下，你深愿你这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 once 就好了，在你的 life 里面，你能够不要 take for granted 的，好像我以前认为是对的啊，就永远是对的，那这个世界社会认为好的啊，我就去追逐，那我就去拥抱，你不思考啊，就是说他唯愿你用一次你的头脑。真正的深刻的思想一下你的人生，那这句话如果用在苏格拉底上，他讲就是说，一个没有经过检验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你一定要经过 examine 你的人生，而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有确信，哎呀我今天找到工作，我拿到了学位，然后我就家庭美满，我就买了房子，我买什么，这些东西不要停留在这个东西都是神的一个好的，让我们安身立命在这个地上能生活，但是答案不在这里，我们人生的答案不在这些小确幸里面，因为你一推出去你就知道天下不是所有人，你找到工作别人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你一定知道这个不会是一个真理，那这只是一个我们在地上 一个生活所需要的一个凭借而已。那我们要认识真正的一个让我们自由的这真理的话，我们必须要往前去，要认识那个真正的启示我们的那一位。那对基督徒来讲，也许我们都认识神，在不同的，我常常觉得像人像洋葱一样，要认识神，从外面往里面呢，它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因为我们不晓得在第几层的地方，那我们还没有真正走到最里面去。那希望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也真的愿意有说，我们用一次怀疑，这个怀疑就是不是怀疑神啊，是说怀疑一下我们现在的人生究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或者说，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检验，没有经过这样怀疑的话，会像齐克果这位基督徒的哲学家，他有个很重要的提醒给我们，他说，大部分人的人生都像是一个喝醉酒的农夫，坐在马车上。他在马车上，马就是仕途老马，会拉着他走，马会带着他走，但是呢，他从来没有驾驭那匹马，是马在带他走，不是他在驾驭马，是倒过来的，就是没有经过检验的，没有经过怀疑的，就是即便基督徒，你要怀疑什么，你要检视什么，就是我今天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一个满意的状态，是不是一个神喜悦的状态，要有这样的一次真正的面对，重新来思考的一个时间。希望这一年能够变成这样的一个彼此勉励，那让我们的生命呢，让我们坐着的人能够起来，像以利亚听到神跟他讲说，他躲到加密山的时候，神就跟他说起来，你起来，三次叫他起来，那个起来的意思就是说 move on， 前面要走的路还很远，你要认识的还很多，所以这个他要他起来。那对我们来讲呢，也许在这个一年里面，我们过去常常希望别人帮我们祷告，那这一年里面，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开始祷告，然后接着我们能够为别人祷告，从一个被带导人成为一个帮别人带导的人，从一个被带导变成一个帮别人带导的人。那也许过去呢，尤其现在在网上有这么多的讯息，现在不讲别的，就是光是教会的讯息、讲道、座谈会，就充斥在网上。我们可以听很多的道，你可以每天每天都可以听。但是呢，深愿我们从听，在这一年里面，我们开始变成我们自己读神的话语，我们的话语不要一直从别人的口里面听来，要自己去读，读，然后呢，再下一个就是讲，就因为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能够讲的人。那我最近读到那个二十世纪有一个最重要对福音派影响最重要的一个神学家叫做卡尔巴特，他讲过他自己影响的整个福音派，把整个二十世纪的神学从自由派偏斜的地方把它拉回到正路的这位神学家，他讲到圣经的权威非常重要。那他也讲到人跟神之间呢，神是高高在上的，我们以前是认为说我们不能 approach 他，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把那个至圣所的幔子 拆掉以后，我们就可以到至圣所，我们亲眼可以看见他。但是他又提醒人跟神究竟不能相等的，不要认为我们进了至圣所以后我们就掌握了神，我们就都知道神所有东西。他这是针对当初的自由派，就是走着走着，神就到人的，讲的人是基督徒，到了神学家基督，神学家跟牧师基督徒的手下，就是神是听人来使唤的，那慢慢会走到这个歧途上面。所以这个卡尔巴特这个神学家，他说讲了圣经是权威的哈，那我们是靠着神的启示来靠近神，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想象来靠近神，我们是靠着他怎么说，我们怎么靠近神。所以这个 revelation， 圣经就是一个 revelation， 所以他的guidance 是非常重要的。那但是人又借着圣经的时候，要服在圣经神的那个圣灵的教导下面。那但是他这个卡尔巴特有一个非常重要，也是 分享给弟兄姐妹们。他说，神除了透过圣经在讲话以外，他还透过人也可以来诠释，来用神的话语来激励人。神也可以透过弟兄姐妹们来讲话，来造就人。那他讲到，只要你符合四个条件，符合四个条件，你就可以为神来说话。第一个，符合神的旨意，他的旨意就是说，不是你喜欢讲，你爱讲，或者说你觉得讲了你有满足什么，不是，是神的旨意在你的里面感动你的时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所讲的东西不要超越圣经，在圣经整体的规范下面，不要说是100%，但是你要在大体在它规范下面。第三个，你必须是一个祷告的灵，你每次讲东西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祷告的灵在里面，是从神的灵来的，透过你的话语在讲。第四个，你是要谦卑的，你必须是谦卑的。如果你存着这四种，你有这四个条件，你就可以起来，神就会借着你说话，把圣经的话语再把它演绎出来。所以就是给弟兄姐妹们一些勉励，四个条件。第一个，明白神的旨意，是不是要你来分享，要你来讲，明白他，为他而说。第二个就是不要越过圣经的原则。第三个，你带着神的灵的感动。第四个，你带着谦卑的心。那我就是在今年里面，就是希望用这个来彼此勉励，让大家在基督里面来一起长进。我现在就我们今天我想分享的一个题目，在我把它打出，用这个可以看到哈。我今天这个罗马书11章33到36节，在这个圣经新约的里面很中间的地方，但是这一段话呢，我把它念一遍哈，大家一起，我们希望神一起来帮助我们来听他的话语来。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段一个这么精简，他就把整个圣经的神学架构就浓缩在这个里面。他把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 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轮廓放在这个地方。圣经上他总和了，虽然这么短，就是这九个字啊，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这九个字综合了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神学，就浓缩在这里面。神本于他，就是把神学里面的创造论就在这句话里面，归于他，神学里面的末世论在这个里面，所有在启示录跟创世纪之间所谓的罪论、人论、救赎论、教会论，通通在倚靠他。因为你是要透过他，你才能够，你要透过他，你所有的生命是要透过他。因为呢，你是凭借着他，我们的呼吸、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凭借他，在他身上，我们一切人生所要定义的东西也是凭借在他。所以这个本于他呢，到倚靠他，到归于他，把整个圣经的神学架构用九个字表达。那这九个字呢，如果你不讲圣经，也涵盖了所有哲学几个最重要的哲学的几个面向。譬如说哲学里面讲的本体论，哲学里面本体论就是人的本质。譬如说，哎呀，我是谁？我发现了我思故我在，就我发现了我。结果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在你人生中曾经某一个时刻突然感觉到说，哎呀，我是谁啊？然后我怎么会是我啊？我在哪里？好像你会突然发现一个我到底是谁。这个就是本体，你会需要知道这个本体的本质是什么。那哲学里面还有叫认识论，就是说你到底知识，什么是知识，知识有什么范畴，知识有什么架构，知识的有什么 limitation。 那这个东西呢，这个知识论你就都在这个 还有哲学里面的宇宙论，就是宇宙 cosmology 从哪里来的？还有在就神学里面的道德论，就人为什么？人为什么天生就有一个道德命令？为什么有个道德命令？为什么孟子要讲说人有四端呢？你这四个本基本的那个小的那个本性的开端没有的话，你就非人也，你是禽兽也。所以他叫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啊，恻隐、辞让、羞恶、是非之心。如果你这四个心的开端不是说要完全，你都没有这个开端的话，孟子说非人也。所以任何一个人他都要有这几个开端，这个叫道德论。所以呢，这九个字，摩罗瓦说的这九个字，也回答了所有哲学上要讨论的这几个面向。本体论，我们就是你只有认识神。你才不会 confuse。有一天你会觉得我到底是谁？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我活着下一，等到我没有的时候，我到哪里去了呢？我这个存有怎么会变成不存有呢？那依靠它的话，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的人生定义、你的意义、你的方向、你安身立命，你归于它的话，当然就是人还是这个本质的一部分。你从哪里来呢？你往哪里去呢？都在这九个字里面，这九字回答的所有哲学里面要探讨的问题，这九个字也统摄了整个圣经的架构，神学架构。那刚才那个秀琴在从礼拜五、礼拜天，她都有讲说，她每天早上起来，她都要喊一声哈利路亚。那她不是第一次讲，她第一次讲说，我没有认真听哦。我没有认真听，我没有听进去啊。那我再连续听了两三遍以后，我就真的可以感受到，这种就是一个人对神所发出来一个至高的，对每天感觉到他这位至高者，我们跟他摆对了位置以后的一个感觉。好，你就会有这句话。那我再看这个第二个哈。这个诗篇的29篇、96篇有几个字？那这个字在圣经里面遍布在很多地方。刚刚那个罗马书也有归于他。这边我就举了几个两个例子啊。诗篇29篇，神的众子啊，你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的荣耀归给他。然后第七节哈，96章的第七节，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第八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这个归给，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啊，它的翻译哈，很多地方都是翻成 ascribe to，或者后面有时候就没有这个 ascribe，就是一个 to。这个 ascribe 这个后面接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glory 跟 strength，就是荣耀跟这个力量。好，我先停，我把它先。一些啊，这个荣耀跟这个力量，上个礼拜安波也讲到神的荣耀啊，也曾经有人问过我，什么是荣耀？然后还有我的一个子女刚信主，他问我说，为什么基督徒老要把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给神，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有什么东西，不是神没有荣耀要我们？一直把东西给他，我们手上没有荣耀。这个归给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归因，就是整个人荣耀的来源就是他，就是神自己。如果讲到荣耀的话，如果不懂神荣耀，但是我们讲地上的荣耀，我们懂；我们地上的光荣，我们懂；我们地上的尊荣，我们懂。那其实人所以会懂得什么叫做尊荣，什么叫做光荣，什么叫做以你为傲这个事的话，你就会知道。这只是上帝一点点的荣耀在地上的彰显。那我们从人的方向可以知道，要知道这一点点的荣耀，我们在人这么在乎的地上的东西，其实它归根究底的根源，就是因为上帝是一位 glory 的上帝，Gloria 的上帝哈。所以还有力量也是 strength，我们也觉得人要强大、有力量、坚毅怎么样？要知道。 它的来源就是上帝自己。所以诗篇里面用了很多地方，是你讲说我们要归于他，就是还给他的意思。归于他就是本来就在他那里，就还给他，就是归因在他那里。什么叫归因？就是他才是真正的荣耀跟力量的来源。所以我们去祷告说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归于神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要给神加添什么荣耀，不是，是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认识神够清楚，他够大的话，他够大够清楚，我们就知道所有的荣耀跟能力都在他那里，都在他那里。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地上的这短暂的，因为一切东西都是源自于他，都是。我们要归因他，所以你祷告的时候，每次你祷告说归于你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位荣耀的神，你是一位有力量的神，就是承认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那我们里面，因为这个承认，我们就得到力量，因为每次承认他，我们就得到力量。我们承认说我们是渺小的，你是大的，你是荣耀的，然后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呢，可以倚靠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这样祷告归于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靠上去的意思。我要靠上去，我要靠到你身上，因为你是荣耀跟力量的来源。那刚刚那个罗马书讲的，你看，我们要一切这个世界啊，是本于他，是借着他，或叫他倚靠他，或者归于他，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启示在这里。一个这么高的启示，在圣经里面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启示。那在哲学上不能回答的问题，就是由神学来回答。那就是告诉你这一切，你讨论再多，你要知道这一切都在于他哈。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当中哈，这样大家在家里面，这个网络就更热络了，或者这些年间这个网络的这个发达啊，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个时代的感觉，其实这个时代感觉。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时代，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啊！我觉得这种我们的讯息啊，这个以前人我们会讲说，哎呀，好多 information，然后 information 上面是 knowledge 上面我们还要有 wisdom，还这样子区分一下。那我觉得现在这个手机多，讯息多到一个程度以后，连 information 都没有了，我觉得都不够格了。我觉得最多的是 entertainment，就是娱乐。这手机里面每天传达的都是娱乐的东西，它让你笑的时候，就那么一秒钟，而且你甚至那个都不叫做笑，那就说它让你好玩的时候，那都是没有10秒钟的那个功效，这些都叫做娱乐，它还不叫做 information，更不要说它叫 knowledge，更不要说是有个智慧哈。那我觉得，更何况人在这个时代里面，因为低着头。低着头，所以再也不思考了。所有的知识呢，全部都成了支离破碎的。我们没有一个统合的知识，已经支离破碎了。那真正的变成了青蛙叫肢解掉了哈，一个活的青蛙全部通通肢解掉，变成一块一块一块，每个人拿到都是一块青蛙的尸体。所以呢，已经没有办法凑成一个到底呢，生命是什么东西？那有这么多的。东西占满了我们的时间的每一个细缝，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需要神用这个各种方法。C.S. Lewis 再一次告诉我们，他说苦难或者问，凡是有这些不顺的事情来到的时候，是上帝在用麦克风跟人讲话。等你听不到，跟你讲的时候，你如果你听不到。他用各样的事情来告诉你，用麦克风就是苦难来告诉你世界，你现在生命有问题，你的世界的状态有问题。那我非常感谢这个疫情呢，我感谢什么呢？因为这个疫情呢，帮助了我们更容易了解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更容易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我们传福音变简单了。你本来没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疫情的时候。人活在一个非常安逸的环境里面，非常安逸的环境里面。那这个安逸的环境呢，你要去告诉人讲说，哎呀，你很危险，你需要拯救，你需要认识神，是很不容易讲的。但是这个疫情帮助我们很清楚分辨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什么是 我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远的？你帮助你去思考，这么脆弱的人类的文明，这么脆弱的人类的自以为傲的东西是这么样的脆弱，所以帮助我们很容易就能够了解神。我是觉得这是疫情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它帮助我们很快能够认识这个，能够知道这个世界、这个文明、这个现在这个世界的本质，然后很容易就知道说，哎呀，我们一定在这个上面一定要有一个神，你不可能。这个世界是一个 make sense 的地方，是一个永远的地方，是一个安身立命的，是一个我可以找到答案的地方。你就不会在这个中间找答案了，你不会在死人当中去找活人了。你很容易你就能够抬头认识什么叫做一切本于他，一切依靠他，一切要认识也是归于他的。在1985年，很早我就看过一本书啊，它叫做这个作者叫 Neil Postman 哈，1985年，它题目叫做。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中文翻成娱乐，意乐，一直意乐，意乐到死为止。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这句话就是正确的解释了我们今天的状况，就是今天就是只有这种 amusement。我们的知识连知识都不，它就是一种 amusement，好玩呐、啊，好有趣啊，把你的24小时填满，填满一年，再填满2021，再填满2022，就这样一直下去。到最后呢，我们就像苏格拉底讲的，没有检验过的人生。那像齐克果讲的，你是在马车上面睡觉，你让的马，让这个世界的马车随便拉着你走。那这种人生是没有价值的。这种人生到你最后的时候，你会后悔的。你会到最后就想起说，怎么我这怎么会是这样的？你会 confused 的。那。在这个疫情当中，正是一个需要我们抬头的时候。在这个疫情当中，让我们看见了文明的本质的脆弱，看见了这个地球村人的一种梦想的破灭啊！这种对立，这种可怕的对立哈、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不能够信任。我这样补充一句，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在教会啊，教会是在地上生存的，我们要一定要记得。我们不是说来到教会，教会就免于这个。你在地上的时候，这教会呢也是在这个地上，也不能免于这个世俗跟这个教会之间互动所带来的一些影响。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教会啊，一进到神的家里面，我们在教会，我们就讲了一套是分别完全隔开的，不是的。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教会里面也一定要面对世俗的挑战，一样的，还是有这个挑战的。要继续的在神的里面要去认识神，不能够停在。啊，说我们来到教会就停了就好了，也不是这个样子。那其实人在不是在这个20世纪，在20世纪、19世纪，在你往前面看的时候，人的思想是很了不起啊，是一直向上看的哈。我分享一个图片给大家看，这张。我分享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啊，叫中文翻成。The School of Athens 就是雅典学院，这是一幅壁画，这是个壁画，是1509年到1511年的时候，拉斐尔这位文艺复兴时期很了不起的一个画家哈，跟达文西、米开朗基罗并列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在1509到1511年的时候，他在那个。这个在梵蒂冈的这个主教的那个大教堂里面的时候的一个 room 里面的壁画哈、啊，就是请他去画，啊，他在他你看他画的这个画哈、啊，非常非常有意思，我非常喜欢看他这幅画，这个文艺复兴就是。离开了这个黑暗的中世纪之后，他觉得哇，人类的文明其实在希腊时代就很璀璨了，所以就非常羡慕希腊那个时候就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了不起的奠定未来世界基础的一些人在里面，所以就把画到一起去了。他就把那个希腊重要的人画到一起去，然后这个中间呢有两个最重要的人，这个最重要的人呢。这个就是他画的苏格拉底，这个就是他画的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他的学生哈，然后你看他们两个人哈，你要再近看他的手势。苏格拉底呢，手指头是往上指的，那亚里士多德的手呢，是有人解释说他向前，有人解释他讲在向下，讲下面的东西或者前面世界上的东西。苏格拉底是指上面的东西。你从这幅画里面啊，我再把这幅画解释一下。这里面还有谁哈、啊？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是这个，我现在没有办法放大。这个是苏格拉底啊，苏格拉底在这个地方，在柏拉图隔壁。这个呢，在地上拿了一个圆规啊，在拿了个圆规在画画的。这是欧几里得，几何学之父，欧几里得哈，Euclid，他正在跟分享几何的知识。这个呢，是毕达哥拉斯写毕氏定理的那个，他正在跟他旁边人解释他的毕氏定理。那这个呢，就是全儒主义的那个住在木桶里面的那个人，你记不记得？记不记得全儒就是一种很嘲讽的啊，cynical 的这个人，他是放浪形骸的，所以呢，他平常睡在木桶里面，所以他就是坐在人家。你认为他不应该坐的地方，他认为他高兴坐哪里就坐哪里，哈，这个是这个全儒派。这个人呢，有人在一直猜这个是谁，只有他一个人呢、啊，独自一人跟人家不在一起。有人说这是拉斐尔想把这个米开朗基罗，他说画的是米开朗基罗，他正在那边思考问题，哈。那我们不管他，但是最重要我是要讲这个哈。当他的这个手向上指的时候，你就晓得，在近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近代 modern 时代来临之前，其实人呢，人是非常知道人的问题不在地上，是在天上，在人之上有一个真理存在，在人之上有一个 universal 的统摄的一个力量在那边，就是柏拉图的思想。所有的地上的东西都是上面所分赐下来的。那当然，到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时候，他就比较强调，我们不能够一直是 metaphysics，是形上学。我们应该呢，我们的学问也要被地上的一些学问来规范。就慢慢就开启了文艺复兴，从亚里士多德得到最多灵感。慢慢他就开启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就是人要开始验证很多的知识。形上学也要有一些世界上学问的一个验证，所以这个就是从亚里士多德以后呢，文艺复兴以后带来到一启蒙运动以后到 modern 开始的时候，那你就发现呢，人的手再也没有柏拉图的这只手指头了，没有柏拉图，这只手指头呢已经，大家走的就是这个路线了，往下看啊，就是往下看。答案呢？答案就再也没有办法找到，人生的答案就再也找不到，因为其实答案在哪里呢？就是圣经上讲的，一切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如果你离开了他之后，在人本的里面，人自己是没有办法找到答案的。这个文艺复兴就要让人变得伟大，让人也可以变伟大，人没有上帝一样变伟大。那事实证明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时代，到了我们今天，你从文艺复兴应该算14世纪就开始，14、15、16，然后到17、18启蒙运动，然后接着就是 modern 就开始了，所有的学说、所有的科技到今天，惊人呐！我最近又看到哇，要量子电脑要出来，我一直问什么叫量子电脑，学物理要出来。但是这一切的知识啊，带给人呢没有答案的。你就是在这个下，就是那个亚里士多德那个手往下的时候，你可以解决你地上的某些程度上的问题，还解决连地上的都解决不了，更何况是天上的。你自己的人生的本质更不要想解答。我不晓得大家看的那个手指头向上啊，也就是。真的是希望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过着过着，我们也会开始就下来了。 我们就到了地上，也再也不抬头了。基督徒是应该是一个祷告的手，是一个举起祷告的手，但是我们也不再举手。我们的盼望，他那个手指头意思就是盼望，你的盼望在上面。在以前的哲学家，在中国也一样，不管是任何一个伟大的哲学，都告诉你，人的答案在上面，人的答案在人的上面，人的答案不是在下面。你下面可以科学，然后接着你可以有哲学，你可以有，你最后一定要认识神。所以，阿奎那这个精锐哲学家，他才要讲打这样一个比喻。他说，科学啊是替哲学服务的，哲学是替神学服务的。所以，人不要停留在就最沉醉在下面，以为这块地方能解决问题。科学解决不了哲学的问题，哲学解决不了神学的问题。人生最重的问题在神学上面，不是在下面。下面不是没有，不是不重要，而是它是一个辅助的。所以从我们人走到近代以后，那只往上指的指头就已经不再向上指了，人再也不再思考，人就在下面。那人就以人自己的造的巴别塔开始彼此抬高自己，荣耀自己。这个就是今天状况，就走到了今天的21世纪，我们今天的2021年的2月21号。这个世界的这个知识的体系已经是完全离开了那个本质，这个认识论，这个认识论已经完全都扭曲了，它没有一个认识论的架构了。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的下面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中间要再次的回到这个罗马书，讲到万物是，一切都是，我们再看一下哈。他说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是很深的，他的判断是很难寻的，他的踪迹呢，判断是难测，踪迹是难寻的。谁做过主的心呢？我们都很想做神的谋士啊，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要他来偿还呢？他就是万有之源，就是我每次唱的三一颂，万有都是本于他的。这个就叫做神，所以就叫做 Let God be God， 让神做他的神。那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来到神面前呢，我们还是不能够体会神至高他的全能，能力跟他的荣耀在他那里。我们会很希望我们来做神的谋士，我们很希望我们来判断，我们要有，我们都觉得终极应该是这样的，判断应该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要做他的谋士。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是这样子哈，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衣服穿反的地方，反过来的地方，我刚觉得叫反过来的地方。有一本书叫做 Inside Out， 哈 ，Inside Out 就是那个意思，里面跟外面穿反了，就说神是来做我们的神的。我们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他。所以我们要他的判断，要他的踪迹，要他的模式，要他来引导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因为我刚刚讲，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很清楚，所以神没有坐在神的位置上面。我们希望他听我的判断，听看我的，让我来带领他，不是他带领我，是我来带他。是不是 会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在基督徒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我们说我们是神，我们说很容易啊，我们尊你为神。可是呢，哎，他的判断踪迹跟带领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触礁，我们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他的判断踪迹跟他的计划里面来认识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勉励，这是对我自己的勉励，很难哈。因为有些时候你遇到一件你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的时候，你 这句话，这个圣经就要告诉你说，他上帝是上帝，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他是上帝，不是因为他对你比较好，他就是上帝；他对你不好，他就不是上帝。他是上帝，是因为他是上帝，不是因为他对你比较好，他是上帝。所以一定要能够勉励我们自己，就不是因为他对你比较好，他就上帝。他在不好的当中，他在困难的当中，我们如果愿意去领受，他是那个高高坐在上面那位，然后呢，再去读整个圣经，你就知道他在我们身上有个带领，有个计划。我们知道我们的在他这个手中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一个 good hands 哈，我们不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是会一切会依靠他的，我们就会放下我们心中很多的拦阻，我们就会在认识神的道路上面往前去。因为我们很难往前去，都是因为这些东西挡住了我们，因为我们自己对他的了解没有让他坐在上帝应该坐的位置上面。那，所以基督徒呢，常常不是在神的里面呢。那我给大家看几个圣经，就说人离开神了，已经不再往上，直到神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地上。那神跟我们呢，有些人常常讲说，旧约的神是，大部分都觉得旧约神是律法的，是严苛的，哈，是。一定要你遵行，你因信才能活着的。那我自己这些日子 我读旧约，我深深的感觉到，旧约的神呢，也是一个哭泣的神，他在寻找他的儿女，他在寻找这些他所创造的，他在寻找这些，这个世界是他造的。那我们活在这个他造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不认识他，他在寻找我们。我用几段那个旧约的经文。耶利米书说：“这个世代啊，耶和华要看明耶和华的，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或做幽暗之地呢？”好，下面这样的，我的百姓为何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呢？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最后这句，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这个是一个天父。是一个造物主，他有这么多的话在跟我们讲。如果他不存在，他跟我们讲什么话呢？这个话是上帝的呼唤。我的百姓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他说：“处女怎么会忘了她的装饰呢？心腹会忘记她的美衣呢？都不会的。世界上是我们都不会忘记，但是我的百姓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耶利米第八章第七节说到：“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我读到这边，我真的有个好强的感触，就是说，鸟、燕子、白鹤，地上的各样的动物，你看它们，就尤其这个候鸟，它都知道定期，它都知道时令。我们这个万物之灵认识神，有知识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什么叫做他是伟大的那位？你为什么不知道他大呢？他是那位，你为什么不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呢？为什么你不知道依靠他呢？因为你为什么不知道荣耀跟力量在他那里呢？你为什么不知道他的法则呢？为什么在困难当中就跑到巴利那里去呢？就跑到外邦的神那里去呢？为什么在困难当中就离开了神了呢？所以他说，我的百姓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这个是神的一个，是一个呼唤。那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牛啊也会认识主人，驴子也会认识主人的槽子。以色列他的选民不认识我的名不留意，就是不能够认识，就这么久都不能认识这位主。”马太福音，这是。一段 quote 哈，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这也是一个耶稣在世的时候对这个耶路撒冷，对他选民，对他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最重要的神在地上的一个整个圣殿所在的这个地方。” 他就讲到，从一路他的选民这一路来，就是把神所差来先知把他杀掉，跟他讲话的人把他杀掉。他说，那耶稣自己亲自来的时候，还是被杀掉啊？耶稣的胆还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我多多次，神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啊，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个就是一个神的一个哭泣，我觉得是上帝的一个哭泣啊。那马太福音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这句话你在店里把它念多几遍，你就发现，哇，这个原来是我们进到了神所造的世界，不是说是神现在要进到我们的世界，他是先来的，他把世界造好，让我们住在里面。但是我们的这个世界观，我们已经很稳稳的住在这个地方，就是先有我，先有世界。上帝，你能不能进来呢？要看我的允许，你要 get 我的 permission， 你才能进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痛心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我们穿反了，我们的衣服穿反了。我常常觉得，如果今天能够你能够感觉到说，原来这个世界是神造的，这个世界万物是出自于他，我在中间是到了他的地方来，我就愿意更多的来听他的带领。那在这个中间，我们就能够真正认识神。所以我觉得说，这个 inside out 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有很多人要弄反的，我们把最先的那个放到最后，把我们自己抬到最高，把最低的抬到最高，把最高的放到最低。我再分享一个，在几个月前呢，就是疫情当中，有一位以前在我们福音教会的一个姐妹啊，她回去了，那一个妈妈，那她就送，有一天她每天都送一个那个祝福的话过来啊，但有一天她跟我讲，她说你们疫情好不好啊？她说我们这边啊都不能聚会了，因为我们有逼迫。她说我们有逼迫。我那天看了以后，哎呀，我就心里面很百感交集啊，就说我们在这边有这么多的教堂啊，我们不见得愿意聚会，他那边呢有逼迫不能聚会啊，那我在想说，那这样的事情我应该怎么跟他来安慰他啊？哎，我突然就想到了一个比喻哈，我就说，那你就自己先跟神聚会。你自己先跟神聚会，等到弟兄姐妹能跟你聚会的时候，你再跟他们聚会。从这边我就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一个环境 challenge 我们，到时候你一定会面对这个现实，就是说如果环境都不让我们聚会的时候，如果我们弟兄姐妹都不见的时候，你还聚不聚会呢？你还要不要神呢？还神还在不在呢？神是因为弟兄姐妹在才在，才在因为教堂才在，还是因为教会的氛围才在？不是的。所以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发现了，我们教会基督徒最重要就是要能够有第一个，我们生命中的，在我们这个教会生活里第一个聚会是谁呢？就是我跟神的聚会，我自己跟神的聚会，连你的配偶都不是，你自己要单单独独跟神能够有聚会的时候，你再往后面再跟你的家人相聚，再跟你的弟兄姐妹相聚，再谈国家，再谈远的这个东西，你才得到神。因为神是在我们跟他的第一个聚会当中跟我们真正相遇的，神不是在人多的地方相遇，神是在我们与他的第一个聚会。所以就深愿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把这个也是一个翻转，就是穿错衣服了哈，就穿反了。就我们一直以为是，我们是聚会的，哎呀，我们团契，我们又是郊游，我们又是 party， 我们又什么，这个东西都对哈。但是它是一种从外向里，你一定要走到像洋葱一样，像个洋葱，你要到最里面来。那个最里面的那个最，你进来以后，你就要知道最里面的那个聚会才是我们真正的开始，所有一切动力。所有一切信仰的开始就是我跟神的第一个聚会。那我觉得真的很宝贵，就是愿没有人的时候你还可以跟神聚会，这就是聚会的开始。那就是在这个时候也最后就跟大家勉励，就是说愿那个本于他，依靠他，跟归于他这九个字，他有一天我们在因为跟神的聚会的当中， 我们那个他有一天会变成你的，我们会有一天真的就说，神，这一切啊，我真正是感到这一切都本于你，也是依靠你，也是归于你。当他那个他变成你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第一个聚会里面真正遇见他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就翻转了。就是我们把那个次序倒过来，不要一直在外围，不要一直在人多的地方。即便你在读经祷告中，你也不见得遇到神。他那里外更新这本书就是讲人心是很硬的壳的。即便你在读经祷告当中啊，你如果不想说我是要遇见神的话，你也没有遇见神，在诗歌中也不见得遇见神。他在那本书是对着基督徒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你所有你忙碌的在教会里面事情，不见得让你遇见神，你必须真真实实来到神的面前，与他有第一个聚会之后，你才会遇见神。那我想我就停在这边，因为这是一个彼此的勉励啊，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希望我们调转我们的方向，能够从我们跟神的第一个聚会开始出发，能够明白一切本于他，依靠他，也是归于他，知道他是那位。要把那个整个的这个向上的这种提升的，我们人如果不靠神，就向下沉沦。要向上提升的力量能够归到他的面前，就是让他来把我们带上去。那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在早晨求主自己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你高高的在宝座上，你就是那位坐宝座没有动摇的那一位。主啊，虽然我们的世界上在动摇，我们的人生在生老病死在变化，主啊，因为认识你，主啊，我们人生啊再也不是漂流啊，再也不是短暂，再也不是会朽坏。主啊，你借着各样的事情，不论是好的不好的，你都是要让我们来认识你。你在患难当中到更大的来让我们知道，在患难中啊，你是一个有作为的神。那在我们的富足当中，你让我们要警醒，主啊，更要认识这一切都是归于你，主啊，让我们不依靠这些活着，主啊，求你自己来在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当中，你的圣灵来亲自的成为我们的保惠师，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未来这一年的生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